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每一次结音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回去怎么样。虽然这个课题你们可能听过了好多好多次，但是我们还是要叮咛再提醒，因为毕竟在禅修营它是一种特别的安排，食物人家准备好了，住宿不用想，然后呢时间到了，生活上的需要就得到提供，然后你们作为禅修者的就只需要做自己的本分，就像学生时期一样，不用愁吃不用愁穿，就只要读书。现在是不用愁吃不用愁穿，什么都不用愁，在期间自己要管自己的心，所以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虽然有些时候你们讲你们修得不好，但是其实很明显的，你们要走之前跟你们来都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每个人都有明显的差别，你也许不觉察但是有。所以每一次生命里面一年找一段这样的时间来充充电，其实也是很好的，也是让我们的心带起来，带一个更清净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又在回到世间的时候才不会那么那么辛苦，因为面对要外面的世界，很多的很多的那些考验，这是我听说的了。毕竟我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学一毕业就去寺庙里面去服务了，就准备长期出家了。所以很艰险很复杂的事呢我是没有亲自经历过的，但是我们做交谈的听了很多很多。那我们如果有一些小麻烦，也只是一些寺庙里面的，有些时候嘛有些人他的生命比较苦，所以他来了会带一些，免不了带一些他自己的麻烦给我们，可是那些都不是很严重，都是真心寻求真法的人，久久一次出两个比较怎么样的也没有什么大碍。整体来说我们还是生活上遇到的都是善缘比较多，像我很有机会，我常常能够有机会亲近圣法长老帕奥禅师圣西尊者，我常常有机会亲近大德，所以很多时候从他们身上也看到了很多如何把法活出来的一个方式。但是在你们来说有些时候回到去会艰苦，所以有些时候组成一个群体，有些时候不然很少人能够很孤独的情况之下，就是全部人都不守戒，你一个人稳稳的一个人守住，这样的人这样子的料子在这个世界是属于比较少的。像我们团体主席他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蛮大的企业的总经理，但是他就是可以上有老板下有员工，大家喝酒的时候他就是不喝酒，但是他有本领，他真的是有本领给公司带来好的结果。所以除非你为了，难道不老板也不会因为他不喝酒而把他开除掉？不会，因为他会赚钱，真是最实力，靠实力说话。所以有一些也是做整个厂长，有一个还是在东南亚最大的太阳能厂，就在我们那边，他是厂长，是很大的，其实每在自己手上经营的来去的都是上亿的，但是他不占便宜，不贪污，就是不贪污。他如果要很多人要送钱给他，只要我给你一点东西，给你一个承包什么东西，都是上百万千万的，那只要他得一点好处就几十万上百万都有，但是他不要，他守着他的戒，赚他应该赚的薪水够了。 所以这些都是很有力量，但是因为他们有很有表现工作能力，自然的他们有实力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人家是推你不倒的，到不了难道老板要因为你不喝酒而把你开除掉，对吧？不会的，所以他稳稳他就不奉陪，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就是把工作做好，本分做好，那么呢就受人尊重，就不会被人家欺负，到不了你要请我走我就走，可是我是有实力的，你要不要这个员工？那人家还是有智慧的老板会想，虽然他不讨好我，但是呢他有守戒，他不会欺骗公司，有守戒的人不会欺骗公司，所以也就会留住这样的虽然没有顺从老板喝酒的人，但是呢他还是会稳稳的，他们的生活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根据我的观察，就是守戒的人呢是不用怕活不下去的，一定活得下去的，是这样子。特别是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很自由的时代，大家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互相尊重的一个社会里面，就是更加没有人会逼着你去做坏的事情，所以你要守戒是可以守的，除非自己软弱，如果没有的话守戒是可以守的。好，那么呢你就在就是这样子守护着自己的心，稳稳的你要修你就修，只是稍微有些时候一点人群的压力 peer pressure，peer pressure 就是同伴嘛，大家同伴全部人喝酒，或者同伴全部人在讲什么那种荒唐的笑话，但是你知道，哎，这个我不应该参与，那你在这我是守戒，特别是今天守八戒，不要跟你们乱来的。那么呢你就这样子守，然后虽然但是也不是那种自命清高瞧不起人，也不是没关系，你就坐在大家之中，但是对不起这个我不行，这样子呢这个然后也不用做，刚才说我因为我是佛教，所以我必须守戒，就对不起，不用说这样。有些人是不好意思把佛陀抬出来的，他觉得将佛陀抬出来，人家会给人家取笑。你取笑就取笑，我的师父就是佛陀，就是这样子。在台湾，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别的地方也许有些地方可能。在台湾我不觉得会有问题，台湾我的感觉我走到哪里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那种人权互相尊重的那个蛮强的，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很多的尊重，尊重你的自由，就是每个人的人与人之间都是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我们有一种在这种环境成长已经学会了，就是每个人有他的自己生命，没有说两个人的生命要一模一样，那你尊重你的选择，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你们应该守得住，守不住是自己软弱。我不觉得在台湾会有你要走一条路因为看到环境逼着你走不可以走你自己要走的路，我不觉得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台湾，在马来西亚都不会，基本上你要站得稳你是站得稳的，没有不会有问题。好，所以记着自己不要软弱。好，但是无论如何呢还是在一群人之中呢还是有一种力量的，因为人他不够强的时候呢他就需要朋友了，那这时呢就要确保我们是善友，所以有些时候像这里法语你们如果是住在附近的，然后能够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大家集合在这里打坐很好，真的是那一个把这边就好像一个道场，就像一个大家的共修点，大家一起来很好，有些人一起做一点服务，我相信他们那天昨天那个村者才跟我说在这里法语扫地是很恐怖的，当全部人走完剩下几个注重的时候扫地是很恐怖的，那叶子你看它一个晚上掉到这么多，所以它有好处但是你要付出一点，所以如果有来道场来帮忙扫地也是一起积一下功德，道场的感觉就是你看很清凉的那种感觉，对对，是不是很清凉的，所以你就是做去做。然后除了定时不时要知道有导师来啊，你台湾还有很多的有些能够去亲近啊礼拜啊去学习啊，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也是好像雷瓦大尊者现在也每年也都有过来了，看这是多好的事，所以你们这里还有不同的禅师，都是很好的。好，那么呢那有些时候 师父的力量呢，他就是有时候他会带起，因为他们是整个生命都投入在法，天天谈的、想的、做的都是在法的圈子里面，所以变成你亲近的时候啊，就会有那种，有时候他会带起的都是那种话题，所以引发你提醒自己啊，提醒自己就是带出自己的初心。以前最初走进来那个心是很纯的，后来赚钱赚钱就忘了，然后也是提醒啊，我们的心就不会迷失，这是一点。那么有些时候呢，一个方式呢是，如果你们要设立现在你想避开网络，如果可以不用网络的，那是当然是最棒的。坦白说一句，但是像我们就没办法，因为我们在做管理的时候，你不用网络写信，那你就准备很久了，没有人要替你做事的，你用写信，对吧？所以也是没办法。那么如果你已经每天都在用手机了。每天你暂时避不开了，那倒不如让手机里面有一些法，你可以参加一些公众平台，目前像有一些平台，像比如说微信，很多的你只要参加那个公众平台，它很多很多善的东西在一群人一群人组合在一起，他们一起来学习，很多东西都放到网上去了，很多，有些时候我自己都没看到讲座的东西，诶，他怎么看到很熟悉，这个人讲什么的，好像。就像好像是我讲的一样，后来才发现后面到看到后面的时候，吉祥尊者是吧？哎，他们都把那个讲座写成文字，就这样打上去了。他们也现在他们都知道，也要叫我校对，我说我校对不来，所以无论如何呢，他们就任他们去做。有些时候舍己尊者也做很多这类的，就是整理的工作，交给他们。所以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们可以一群朋友认识认识，加在一个群里面，是不是？现在目前大陆的好几个群，我都在里面。有些时候当然没时间看，他们每天很多杀戮杀戮的，所以也是没时间看。总之就是很多好事发生才有这么多杀戮嘛，所以可是我们看不了。但是久久一次，有时候刚好有空啊，比如说今天闲下来在等人的时候，有时候我在等人的时候，等飞机的时候，然后常常有些时候上下飞机的时候等一下啊，就看一下，诶，怎么这个错误的论点，一个错见，那顺便就进去纠正一下，给他们纠正一下啊。那当然不能够每一次，也不可能每一个讯我们回，那是太多了。就是我有接近700个成员在里面，所以我也管不了。但是就是偶尔刚好发现到有一个错啊，就提醒一下，互相勉励一下。那有些时候他们自己会给大家找答案，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不知道，然后有另一个听过师父这么说的，他就摘录啊，然后就跟他讲，哎，你的答案就在这里。所以有些时候有一种互相勉励的作用，好过是只是手机就是变成乱七八糟的东西。至少既然里面已经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至少还有一点法的一个空间，那也是好。所以如果你们要自己组合一个，有时候会互相勉励，会一种力量，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孤独。当然呢，这个还是不够强，要强到就是，就算你没有朋友，全世界的人都讲另一套，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很定的，我这样子做会得到佛陀的认可的，佛陀的认可超越世间所有人加起来的认可。因为那是佛陀的认可，是如法的，是以自然界的规则来认可你的。众生的认可是无明的，所以我不追求众生的认可，我追求的是佛陀的认可，确保我所做的一切符合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你有这种力量，那是最棒的。人就要强到呢，就是不给环境所推动。但有些时候，你可能心力不够。你还需要朋友吗？那么有几个朋友是大家自有共同的想法，大家会互相鼓励和勉励，你就不会那么孤独。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善友的。真的常常有时候在微信上那些，他们讲啊，师父我遇到什么艰苦，环境不行啊，什么不行。那么他得到的指示才来自我的，就是一个字而已，你知道吧？人。如果要解脱几个字，就是一动一静之中，让一切变得更好，而不要更糟。是不要在苦上加苦因。我知道你很苦了，不要在苦上加苦因，这是你唯一能够做的。常常就是给这很简单啊，这个师父你讲过了，谢谢师父再提醒。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讲不了太多很特殊的东西，但是就是几个要点， 有时你忘了，你提醒，有一个同修，有一个导师提醒，哎，力量就出来了。有时候，所以这种这种是，如果你需要一股力量，集体的力量。但是我们当我们参与一个这样的群体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有贡献呢。什么贡献？那每一天我们写上去自己的那个打坐多少时间？当然我不可能每一个群都报告，我只在一个群里面报告。这是我们自己都率天的群，我就报告每天啊打坐多少。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很每天一天能够有90分钟啊，少的60分钟啊，多的时候有200-300分钟，然后呢偶尔能够有整天修的时候，那时间就长了。所以这个也是会鼓励。大家互相勉励，有一种变成我们有时候一种责任。我作为一个群体，每个人都打坐，好像我打坐这么少，不好意思，我也要打坐，就报告一下，我也要给大家一个报告，然后勉励一下大家。所以变成我们有一种对群里的大家一种共修的朋友的一种责任，这可以。这是针对如果你们回去工作的人，如果你们在道场住的是不需要的，最好是不要碰手机。交在道场没事，就是手机交出来，不要用手机是最好。这个是指已经在工作上你已经用手机了，倒不如你把手机用在好的方面，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互相勉励。好，那日常生活中自己要给自己一些，那就最好呢，我的建议就是早晚打坐。如果有诵经也是很好，如果不能诵长的，就诵简单的一个慈爱经，然后直接到那个46面阳轮里面等，这样子念完。所以一个平时像我们这里这样子念的，然后如果有些时候要下载要听，你不会念你就下载来听，一边听一边念，跟着念，这也是可以，网络上都有的，你就可以下载来听。然后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不明白意思，慢慢一天背一个意思啊，这个萨过什么意思？有能力，萨过乌住是什么？正直，是乌住非常正直。你一天一天不知不觉你就记起它的意思，像吉祥经啊，像这个像宝经啊，跟慈爱经。所以你每天这样重复的时候呢，你就会佛陀的法一直在提醒你，提醒，提醒，提醒。这样子提醒我们的，就会每一天都把自己的心在面对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把自己的心的善法带起来，带起来。那还有呢，就是早晚打坐。当然有些人说我晚上的时候已经很累了，我做不了了，那你就保持，真的做不了你做3分钟可以吧，3分钟保持不中断，然后再睡下去，然后呢至少让你的心调理一下，5分钟3分钟做点慈爱，然后呢才睡下去。然后呢早上起来啊，那是早点去睡，早点起来打坐。那有些人呢是已经几十年做夜猫子了，那么呢他就自己就在晚上打坐，做到12点1点，然后呢去睡觉，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方式，传统的方式是早睡早起。早睡早起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不能，那逼也逼不来，对不对？我硬这样子逼也逼不来，那么你只要觉得可以的那个时间就多打坐一点。但是早晚打坐有个好处，就是在你睡之前你先调理你的心，因为打坐平静一下心去睡，那睡眠品质也会比较好，特别是修慈爱，带着慈爱去睡。好，那么呢在家里呢，如果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空间，打坐的空间是比较好。有些人问，那在床上打坐可以吗？没有说不可以，只是说床提醒你的是睡觉。特别是现在的床，现在的人床都很重视，很温暖啊，很舒适啊，对不对？其实那就，如果你的床是木，只是木的，有些人只是铺一个草席，一个草席就这样子睡，那么那样的床呢，打坐会比较，你也许你睡的时候也不会太懒，只是睡了起来就打坐。但是如果是那种软绵绵的那些床，然后很温暖的，然后你可能就会坐下去睡着。所以你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打坐，那前面如果有佛像，那当然是最好。标准的方式安装佛像呢，是你站起来，正常的高度站起来， 看向佛陀的脸是眼睛往上看，因为我们看佛像通常都是看脸，对不对？那眼睛往上看，不要往下看，嗯，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不要把佛像放在第一位。宝和禅师有特别的强调，我带他去尼泊尔的时候，然后去的一个旅馆，有一个也算是我的蛮照顾我的一个，他算是佛教徒吧，也不算是什么信众了，但是呢，他就是把佛像放在地面的。啊，我们讲很奇怪的，你讲怎么会有这种文化？从来没有人把佛像放在地面都放高高，他是放佛像放在地面的，当成艺术品这样来放，吹风打雨的，啊，真的不得了。当然，大尊的佛像我们不要说了，但是小小的你就放在外面露天这样子，很不好。后来我们讲他，他也很顽固不听，然后呢，很倒霉，出了很倒霉的事。然后跑禅师就跟我说这句话。说把佛像放低不会好运，龙天护法都不高兴，你怎么会有好运？你把佛像是在天神沙上三界里面，如果是说佛是最高的了，因为他是跳出三界跳出轮回的，那么梵天神天神全都是礼敬的，那么作为佛的代表佛像，你把它放在低低的位置，你说龙天护法要护你吗？不护的，所以这个很不好，真的很倒霉。然后倒霉了，他倒霉了过后呢，我还给他一点鼓励啊，帮他了，然后 还跟他讲，你不要你的佛像放高一点，他一把我甩开一边不理了。所以这样呢，我就不再放心思在他身上。你对佛像都这样子的，那他觉得这个是他的，他当这是艺术品，那不好。所以你的佛像要放得够高，然后呢，每天换上清水。代表一个清净，换上清水，不要肮脏脏的，然后点支香，两个蜡烛，那就很好了。整个，然后再打坐，诵经一点打坐就很好了。然后呢，如果在世间生活的时候，如果你要出去，你的工作很挑战，很多人事的考验，那最好是修慈心。我们需要很多的慈心的。最好是修慈心，回来的时候你再修，因为慈心是有，特别是你需要应对很多复杂的人事。其实呢，后来我现在这几年我得到的一些经验，但我们讲了群体啊、领导学啊、什么法的领导学，现在我讲法的领导学课程是越讲越简单了。我以前讲法的领导学课程的时候是讲的比较完整，很多东西的。最近我在重讲这套课程的时候，法的领导学越讲越简单。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我发现到东西本来就是没那么复杂的。从智慧的层次就是用因果，你懂因果你就懂领导也好什么也好，怎么带利益给大家，你要带利益给大家你要有智慧，你只需要知道因果，什么因带来什么果，基本上领导学的精华，法的领导学的精华就在因果。有哪一样东西不在因果的规律里？所以你掌握了因果，你就知道要怎样带来好的结果。领导学就是要带好处，带智慧给别人。那你要懂那个来龙去脉，什么因带来什么果，你才能够很有效率的把智慧带给别人。那么这是一面。另一个层面呢，就是你真的慈爱，你真的是希望人家好。听起来好像很容易，真的不容易的。因为呢，你要面对在世间，你要面对的人是种种的人都有。有的人可能很想占你的便宜，就是欺负你的。你对他好，他就欺负你；你对他不好，他就会把你处理掉。总之就是怎样都不好。那这时如果有因果的证件是好，你会懂得因果关系明显化，怎么去做，怎么善用，怎么东西，怎么去处理。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就是不需要很多方法的，你就是一个真心待人慈爱啊。这真心待人的条件就是你要能够忍耐人家丢给你的垃圾，如果你不能够忍受人家丢给你的垃圾，那你那个慈爱是不会站不稳的。就是要准备，有些时候人家对你恩将仇报，人家攻击你，帮你，他们都苦， 其实造苦因的人都苦，他们都苦，所以你能够了解到他不懂这些苦因是会带来苦果给他的，但是他都做了，但是他还是苦，所以你有这种心，这种体谅。然后呢，持之以恒，你会看到改变的，你会看到改变的。其实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我告诉你，你不要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有一个天生的本能，就是要离苦得乐。要离苦得乐的人呢，他都希望人家对他好的。也许你会说，他值得吗？他担当得起吗？我告诉你，最担当不起的人也是希望人家对他好的，对不对？他自己不管他 几糟糕，他对人家几坏，但是他都是希望人家对他好的。就算你对他好，他滥用你对他好，但是他还是会感受到你对他好的。当然我们对人家好是要小心，如果那个人是我们的善意会让他变得更坏，那当然我们不会这么做，对不对？你不会把你的脚伸向那个蝎子，然后一钉再钉给他咬，不会。你不会去选择给蛇咬一次两次三次，不会。但是呢，那个心，我告诉你，毒蛇都会喜欢人家对他好的，也许他不会回报你，但是他一定会，你对他好，你给他吃他要的，对不对？是一样的。那我们相信因果的人是不怕吃亏的，对因果有信心的人哪里会害怕吃亏？吃亏就吃亏嘛，反正我的因没有错就对了，我的因是好的，他就做。这种信心一定要有才可以走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稳稳的在这个世界上守着善法。不要怕吃亏，不要紧，就是吃亏就吃亏，给人家怎么样都好，总之就是我守我的美德，我修我的，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因果，我对人家好。但是呢，你持之以恒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慈爱呢，它可以化解很多很多的问题，化解自己的问题，化解别人的问题。这个是我从帕奥禅师身上，圣法长老、圣西尊者身上，雷瓦大尊者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学到的。我得到这个结论，就是有些东西你就不要多多的理论是是非非，不要管这么多，总之忍耐是好的，对人家好是好的。当然我讲了对人家好不是笨笨的啦，不是笨笨的带来更糟的结果，不可能，我们再带来更好的结果。不是说那个孩子要你宠他你就任由他放纵他把他宠坏了，那个不是，那不是智慧。但是就是慈悲善心善法，你们懂阿毗达摩都知道，永远是好的，每一个善因都是好的，对不对？所以带着这样的心你去过生活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就要培养那不败的美德，不败的善法，经得起打击的善法。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越来越单纯，一个人一个慈爱，你的生活就越来越单纯，麻烦就越来越少。还是会有的，有些时候可能刚刚你好意的时候，人家找到机会了欺负你，欺负的更多，但是你持之以恒，你的善法是不败的那一种，迟一点呢，人家会被你笑坏的，会发现到怎么样对他，他就是不倒，才感觉到那是强，那个强大的力量，人家才可以感受到那个心强大的那种力量。过后呢，环境就会转，等我们的心转，可是心转你不能够今天做马上就要见效，持之以恒，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你就看到你一持之以恒，那个因果关系就明显了。刚刚你做一样马上就要得到那个结果，那是不对的，不合理的，是不是？但是你持之以恒，你守着你的善法，那在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呢，就要知道什么是我们范围能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什么是我能够把握的，什么是我不能够把握的。别人的心你不能把握的，除非他心甘情愿愿意被你引导，不然的话你要去控制人家的心是不对的。我们连自己的心都不容易把握了，对不对？ 你就专注呼吸的时候，你都发现到自己的心都是一个蛮艰难的掌握了。那你还去掌握人家的心，他这样子对我，我不高兴；他那样对我，我不高兴；他没有这样对我，我不高兴；他没有那样对我，我不高兴。学佛如果还爱带这样的念头，那这是学不了的。学佛是不可以坚持这种错误的想法。你要这个世界为你转，这个世界为我们转，转了过后转到满意，我们才要快乐，那你就永远不快乐。不能训练自己，没有极限。就是说呢，在任何一个处境里面，我要申请哪一种善法，我都可以申请。你试试看，你这样子训练自己，你的生命会不一样。真的，比如说在这个艰难的处境，我能不能升起忍耐的心？那忍耐不是苦因哦。如果那个忍是压抑的，那个是诚心。我们的忍是说放开的，这个是不需要。反正我不能做什么，我既然不能做什么，我就好好的去忍耐它就好了。反正我改不了，那改变不了那个处境。那些升起很美好的善法，任何一个处境训练自己。哎，这个处境好像就是我这个善法就是拿不出来。其实那个时候你就要看到你的进步的空间了。这个时候我拿不出善法。现在很多人跟我报告，师父，那个人这样子对待我，我就是没办法，我很讨厌他，我想克死他。有学生真的用上这样的字眼哦，我想克死他。我说啊，我就说，那你觉得这个会让你更好？那我也没办法。后来他想，哦，是，这不会让我更好。真的吗？你把人家克死，你会好一点吗？不会，只是心里泄了心头恨。可是你自己的日子没有更好一点。所以呢，就是当你这样想，哎，这个我向来都很容易慈悲的，突然间遇到这个人，我慈悲不了了。那你要感谢他，他让你看到你的慈悲的峰顶。那你看到了顶，你要谢谢他，这个让我看到的顶，那我要突破他。如果这样的个案我都能够慈悲，那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情形我不能忍，那我要谢谢，让我看到这个极限，这个我就要能够克服。其实每一次我们看到我们的弱点，就是找到宝。你明白吗？你看到你的弱点，你看到你的极限，你就是在找到宝。因为就是我们的弱点改了，就变成强点；我们的极限突破了，就是我们的成长。所以是不是找到宝？所以佛陀才在《法句经》里面说，如果你有人指出你的错误，你要把它当成是恩人，这样子去跟随他。因为就把他当成那个指出宝藏的人，对吧？哎，你就很奇怪，指出我的错误就是指出宝藏。佛陀把看错误、看到错误跟找到宝藏等同，那你就明白了。其实看到错误，不管谁让我看到我的缺点和弱点和我的错误，我都要谢谢他，他给我看到了我的宝藏。也就是说，看到错误是宝藏。因为那个是一个机会，让我突破，让我改过，让我提升。所以有任何人给你刺激了你的我慢，创出来你的那个我慢心、自尊心、自卑心、同等的心啊，都不要紧。总之是那个慢心让你苦了，你要谢谢他。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苦，我就不知道我的修养的极限在哪里。现在我被创造了，我看到这个苦了，我的修养的极限要得到突破。我就知道哪里可以进步，是这样子学佛的。如果你这样子学佛呢，你就能够做到一点，任何时刻都能够如理作意。如理作意知道吗？有你说 Manasikara， 如理作意。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读书小时候嘛，那我是给老师打了，我还记得，我自己的哥哥给老师打了回来，妈妈是跟他说：“啊，你老师很爱你啊，我要谢谢老师。明天早上我就要去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打我的孩子，他要我孩子好。啊，明天早上真的，我妈妈就跑上去，七早八早去见到那老师。老师看到我妈妈还跑，还避开，不好意思，因为 打到人家的孩子有点触手重了一点，但是我妈妈讲谢谢你跑到前不给那个老师躲开，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啊，谢谢您这么爱我的孩子，这么教导，以后好好的严加管教。然后呢，然后我哥哥哭都不敢哭，就是在想，哎呦，后来以后有什么东西都在外面给老师打了，我们哪里敢回去还告状？不敢的。我们是想，老师是爱我的，你已经知道妈妈的回应了，他说老师是爱你的，所以我们就训练成一种如理作义。所以后来你看，我们以前都有给老师打的，调皮嘛，孩子的时候，但是呢，就是会。离开了毕业过后还会去找回老师啊，那个打过我们的老师还会去找他，还给他拜年。真的以前的孩子像我们那个年代都会这样子做，不会说这个老师打过我，没有打过我还是跟他拜年，还谢谢老师，是我们母亲教给我们的那种如理作义，这种叫做如理作义。那现在的孩子呢，一点点父母亲一高中啊，那老师怎么会这样子刻薄对我的孩子呢，那不得了啊，就是告状了，想办法了，所以那个孩子就觉得很委屈，他们的心灵很容易受伤。哎呀，他又对我不好了，他又对我不好了，啊，就受伤。我们以前不是的，我们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东西是为你好的。哦，是啊，那我们反正生气，虽然要受那个以前的要受体罚的，但是呢，我们的心灵非常的健康啊。这种叫做如理作义，差别就是如理作义。好，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生活上的一切顺利起落都是我们修行的机会，没有一样东西在佛陀的教法里面，没有一个生命的经历是不能拿来做机会的，都是可以用来培养善法的。你看呢，我们遇到人家好，我们成功，我们可以升起喜无量心，然后人家平常的，我就可以希望对他升起慈心；然后人家是造苦、受苦果很苦的，我就对他升起悲心；那么造恶的、造苦因的，我也对他升起悲心。然后呢，当我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升起舍心。有什么时候不能修法？对不对？然后呢，佛陀在《大念处经》里还说，你去大便、小便、沉默、说话，都可以修行你的正念。然后行立坐卧全都可以修行，培养你的正念和 修法。那几乎没有一个时候是例外的，任何时刻只要是当下，我们都可以培养善因。所以这种训练让我们任何时刻都能够如理作义，所以任何时刻你一起烦恼，因为如理作义肯定是善心，所以如果起烦恼就是肯定有不如理作义。所以你只要一发现到你不能够如理作义，那你就想我要怎么样，我还缺了什么，我缺哪一方面的法让我不能如理作义，那你就快快的去如理作义。所以当你这样子训练的时候呢，生活上的一切都是让你修法的，顺逆起落都能够开发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慈悲。所以你这样子想，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心你来修法，你会产生一种我常常用一个现代语言，来什么接什么，你真的什么东西来你都不是说不要误解了，来什么接什么，就是戒得不起烦恼，戒得醉酒善心，不是说来酒戒酒，来毒药戒毒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这个是说戒得不起烦恼，就像戒球一样，人家丢球给你，你戒到人家画得好好的，然后呢接在手里，这个来什么接什么，就是借那个心里呢，就是不要起那种抗拒，就是借的用来借过来，让我们升起最强的善法，升起忍耐，忍受波罗蜜，升起慈悲，特别是忍耐，你能够忍，真正的忍啊，不是压制那种升起嗔心的那种不叫做忍，忍一定是清净心和柔软心的。那你真正升起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只要培养忍，你的生活单纯很多很多很多，多少的复杂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不要，我们就是要斗，所以它就变得很复杂，忍一忍就没有了。但是不是没有智慧啊，忍只是说我已经看不到更好的反应，那我就忍，如果有更好的反应，比如说人家冤枉你，你就跟他解释一下， 解释，用智慧去跟他解释，也不忍心他冤枉你，对不对？别人冤枉你他也不好，然后你就解，他解释了能就能，不能也就不要理他了，那就忍。所以这个是通过我们的生活上的修行，你会发现有很多善法可以培养。当你培养了这些善法，有一天你来修行的时候，心里面是没有遗憾的，是不是？真的，你就觉得我对得起每个人，我也是尽力啊，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朋友，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心安理得的。那你来修行，你就不会有那种很多的纠缠啊、挣扎了。特别我知道有些人，当他们生命里面某某人过世了，他们很苦，他们觉得啊，他生前我没有好好的对待他，现在我要好好的对待他，没有机会了。或者是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结卡在心里，这不好。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好好的对待别人，那么呢，就算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心是很清凉的，是问心无愧的，那是多好。其实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全部人不管好人不好人，全部在苦海里面，都是同一条船上，大家都苦了，只不过是有些人更苦，是因为他不明白法，不明白因果，他们更苦，所以也就算了。人与人之间不要挂在心上，转眼你只要常常醒觉，转眼就没看到了，转眼就没看到了。你醒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这很多东西你都放，都可以很开阔，你的心就会很开阔，什么东西都不在乎了，不要去挂在心上了。这个不在乎不是不认真，不是不珍惜，只是说你不需要去抓取了，真的不如你所愿就由他了。人生有几何，要什么东西如我们所愿，对吧？我觉得能够依到法，能够有机会修法，能够有像这样子一个好好一个道场，这已经是很得心如意了。我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世间的东西一点不如意，也许你会因祸得福也说不定。好，那还有呢，就是尽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带光明给别人，带人家来学法。带人家来学法，当然口头带也是一点，但有些时候自己的改变更有力量。当人家看到我们改变的时候，他信心就来了，信心就来了。就是有些人他即使是就算他不是很优秀，但是他一直在改变，你看了就会很欢喜，你知道这个人在改变，真的。所以改变，让自己的生命改变，这个是对我们对佛陀的法是最大的一种什么，我们讲推荐，就是你要让人家对佛陀的法有信心，但是先让人家看到这个法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好处，做一个更善良的人，做一个更快乐的人，清净的快乐。学佛如果学到苦的呢，那肯定不是对的。学佛是第一天你走进来学佛，你就回到去，你就应该是更快乐的，那你就是表示你就知道你学佛是学对。学佛不可能让我们更苦的，不可能。所以学佛你只有一种方式，我们学佛我们真的会快乐起来，就是实践，你就是把你所学到的东西拿来用，拿来用。我告诉你们，再放不下的事，到时间到的时候全都要放下，你要不要都要放，那倒不如早一点放。放下，放下不是说不在乎不做，放下是无处身心，你不要执着，但是该做的你要做，该累积的功德要累积，该要完成的波罗蜜要完成，要修的要去修，是这样子。好，那么让我们的生命带给周围的人也好，自己带人家来学法，这个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敌人什么人都好最好的礼物了，让他来学法。 让人家来学法，鼓励人家来学法。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碰一些钉子，会给人家取笑，或者是有些人就是轻慢你，没关系。我们要让人家得到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能够任劳任怨，不能任劳任怨，这任劳任怨也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无我的磨练，任劳任怨。所以当我们这样做，让人家来学法，让更多，让你自己的家人亲人朋友亲朋来学法，让法带给每个人的生命更好。那还有最后一点，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正念和保持，你们都知道，然后这个有早餐的时候都有讲，然后那个驾车的时候不要，要知道驾车的时候是一般性的正念，有些时候适当的时候才做阿那巴那，如果不适当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般的时候可以做慈心啊，带着他人处事啊等等。好，还有一样就是提醒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信心，对三宝的信心，这个信心要有，这个信心对自然界的规律要有信心。虽然现在像佛陀一样彻彻底底圆满的体现自然界的善法的已经不在了，只有佛像，佛陀是世界上善法的圆满的体现者，但是佛陀不在了，所以免不了有时说佛弟子，没有一个佛弟子是那么100%的那个圆满的，他都有一点习气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当我们的心有信心，就是身重，佛弟子的那种力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只要忠心依着佛陀的教法，佛陀的法不只是会给佛陀自己带来好处，只要任何一个忠心跟着佛陀的教法而生活的弟子也都会得到好这个好处，这很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有这个信心，你解转过来也是对自己有信心，你会知道如果我忠心的去依着这个佛陀的这个道路走，我也会得到那个法。所以这种信心很重要，你才走得下去。特别是在你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信心之前，独立的信心不同，独立信心就是你看到了，你看到了过后呢，你不需要人家给你信心了，你这摆在你面前的事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在你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以前，有些时候一些信心是需要的，至少继续去尝试的那种信心要有，我要有信心去做，我这样子做会让我的生命好起来的，有因果的，不会白费的。我每一刻的清净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呢它本身也是因，它未来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个信心要有。所以信心不要因为有一两个人例外，他或者是他有一些你看不出的因缘，他做了，看起来他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受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这样子动摇不要。永远有例外的，因为因缘里面也有很多的复杂性。所以一个最好最好的人，他过去也许也有造过一些恶业，在他善业成熟的时候突然就会冒出一个恶业成熟，也是有的，有些时候甚至来得很凶也有的。那信心不要被这一两个个案来动摇，因为你真正彻彻底底的了解因缘的只有佛陀。所以很多时候时间看得不够长远，我们有很多东西看不懂，但是有这个信心。但是你整体看，从自古以来到现在，善良的人虽然偶尔有些时候也要受苦，但是整体来讲呢，善良的人都是好报的比较多的。整体来讲呢，造恶的人他受的苦都是比较多的。所以你这样子你就看到那个结果了。同样的，就像那个医学里面他们去看那个抽烟，有些人抽烟到90多岁也没有肺，任何肺的问题都没有，而且呢还很健康， 所以有些人就会举这个例子，你看啊，你看这个人抽烟这么久，所以抽烟是不会伤害身体，错。现在的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把所有抽烟的人放一边，所有不抽烟的人放一边，然后看看他的生病的比例，他的肺病的那个情形，肺癌，然后一这样子算下去呢，是科医学上的证据是很明显的证明了，像抽烟啊、喝酒啊这种是伤害身体的。整体来讲，当然偶尔会有一个人，他可能活到90多岁，他还抽烟，而且还没事，可能他的命格比较强，是这样子的，他其他的力量可以帮他顶得住，而且你也没有证据，也没有办法证明，如果他不抽烟的话，会不会活到100多岁，对不对？所以呢，无论如何，就是不要因为一个两个个案来判因果，因果是看长一大群人，或者是看长远。那肯定的，你会发现到因果是100%真实不虚的。不要因为有一两个人看起来有一种短期的例外，但是长期是不可能例外的。时间一久，他所造的每一份恶都会找上他，除非他早早入涅槃，不然的话呢，那个业只要有五蕴存在，那个业就有一种成熟的一个情形和条件。哦，好，所以就回去呢，你们不要掉进这种盲点哦。好好的，什么一下，留一下，好，时间也不早了，希望师父祝福你们能够继续在法上提升成长，如果有谁要加我的微信是可以加的，好，无论如何，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保持修行，不要一年一度热起来，一下就冷下去，无论如何还是蛮佩服你们能够在华人新年期间。很多人都在忙着那些佳节的庆祝，你们竟然用最殊胜的日子用来修行，你们是真的最懂得过年的人，所以真的这是最好的方式来度过这个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来一开始这个猴年的开始，就把自己的心投入在善法里面，让法把那个善法带起来，让自己的心走进佛陀的教法，这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也是很赞叹，也很萨埵。好，希望你们所有的三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因为我们大家作为一个刚好有缘在一起共同修行的一群人，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让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改进，让别人因为我们而对佛法升起信心，对导师们升起信心，从而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成就止禅、观禅，也都能够消除贪嗔痴，一切的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成就止禅、观禅，提证圣道、圣果、涅槃。最终呢，不管是选在哪一条路上的人，都能够彻彻底底的跳出轮回。脱离这个生老病死的轮转。好，好，我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回向，发愿回向。阿卡萨塔杰布玛达德瓦那伽玛希迪卡布尼昂阿努摩迪多吉朗拉坎德桑布德萨萨朗。Akasathaja bhummatt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desanang Akasathaja bhummatt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sawakang Chirang rakkantu mangbarang Ittavata ca am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Ittavata ca am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Ettavata ca 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iya 이당 메냐 디낭 호두 스키타 혼두냐 대요 이당 메냐 디낭 호두 스키타 혼두냐 대요 이당 메냐 디낭 호두 스키타 혼두냐 대요 갑바 사타 사하사니 솔라사비야상카이 삼바랑 보리 삼바레 아가토 자티 자티수 니아토 본다바와야 반다 카페이 단티메 보디 사토 쩨메테요 본냥 메 아누모다투 아스밍 위하레차 아라미 아티와타차 데와타 아누모디트와 이망 본냥 라칸드 지나 사사낭 sabbe sata ca majjata ita ca hita ca me anumoditva imang punyang bujjantu amatang padang 那我们这次也特别的把我们这段期间呢所有学法修法服务还有包括他们主持的服务工作主责工作的所有大家说法 我们全部人都在累积功德，我们再把这个功德也特别回向给那些地震的受难的那些人们呢，受难者，希望一切善法能够起作用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已经过世的，希望他们去好的地方随喜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功德，愿他们都能够投身到善趣。 那么还在世的，希望他们会坚强起来，好好的度过生命的考验。好，那我们也祈求三宝宽恕，如果有什么过失，在这段期间有意无意。卡耶那瓦加吉德那巴玛德那玛雅卡当阿扎央卡玛咪班德布瑞班雅塔塔格德 Kāyena vācā cittena pamādena mayā katāṁ Acchayāṁ kamame dhamma sandītika akālika Kāyena vācā cittena pamādena mayā katāṁ Acchayāṁ kamame saṅga puñyakketta anuttara Imina puñyakammena māme bāla samā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ng me punya hasava kaya v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 nibbana sa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tanam bhajemi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du Sadhu, sadhu, sadhu.